三，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遗害全球。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练习到死，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艾米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提出著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借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抑郁。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借口。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什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负担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同质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着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借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